我们赞美你，主啊，特别让我们想到你的仆人马丁路德，他一生如何勇敢地为真理站稳，为你的真理而征战。主啊，你自己来复兴你的教会，在真理上来复兴我们，来使用我们，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希望能够介绍马丁路德，特别他的改教的运动。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从教父时代一直到中世纪，教会被称为大公会，或者罗马天主教会 Roman Catholic Church， 只有一个教会。但是到了十一世纪，我们知道因为东西方的教会的分裂，就产生了 Greek Orthodox 东正教。那今天的东正教主要在哪里？在苏俄或者东欧附近都是东正教。那么从1517年，本来只有东西方的这个罗马天主教跟东正教，但是因着马丁路德在1517年提出了95条然后就产生了改教运动，就从 Roman Catholic Church， 从这个罗马的天主教就产生了今天的 Protestant Church。 当你看到这个 Protest， 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基督教，其实原来英文的意义是 Protestant， 看到 Protest 代表什么？抗议啊。所以Protestant Church 也可以翻作抗议中，所以我们是非常有这种斗争精神的抗议抗议中，或者抗罗中，抗议罗马天主教的错误。那或许不要那么的征战性，有人就翻作新教，是针对原来旧的这个罗马天主教所以 Protestant 也可以叫做新教，或者抗议宗抗罗宗那我们今天一般的所谓福音派也好，基要派也好，浸信会也好改革宗也好，都在这个 Protestant Church 这个 umbrella 里面那刚才提到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了95条的抗议，那知道是在几月几号？10月31号，就是昨天，就在这个万圣节。所以这个万圣节其实是很有历史的，在16世纪就有这个 All Saints Day 万圣节。所以你就看到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他们的一种的错误，他们去冥拜纪念这些不同的圣徒包括彼得约翰其他等等他们的圣徒那么不晓得为什么原来是冥拜纪念这些圣徒的 All Saints Day 变成美国今天的鬼节，所以这个要研究一下，明明是明白圣徒的，怎么变成是 Halloween Day， 变得是好像去高举这些邪灵巫鬼这些鬼鬼怪怪的东西那么很明显这个 All Saints Day 在当时欧洲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一个日子他们就是在当天他们去明白这些 Relics 圣骨R-E-L-I-C-S， 他们不是去明白耶稣基督，他们是去明白这些彼得的指甲头这些圣骨这些 bones， 然后他们居然很多人会有这样特别的经历啊，或者说遇见玛利亚啦，或者遇见某一个圣徒啦，或者说病得医治啊，这样的见证的啊，所以是一个非常迷信啊一个日子。那可能为什么就 All Saints Day 变成 All Evil Day， 可能就是这些所谓的神迹其实是从邪灵来的。怎么会拜个骨头病的医治呢？这个病的医治的来源当然不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也可能有这个背景。所以当天马丁路德就带着他所写好的95条就贴在这个 Castle Church 这个碉堡教堂的门口。那这个教堂就是在当时他教书的Wittenberg 这个城市里面。他当时在这个 Wittenberg 的大学里面啊，是做圣经的教授啊。那么就在这个95条里面就特别反对这个 indulgence 这个赦罪券啊的错误啊，要靠功德得救的错误啊，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改革啊。那么很多的历史学家他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马丁路德要改教？究竟中世纪的天主教有什么问题？那么特别站在天主教本身的立场，觉得马丁路德呢是一个没有办法理解的疯子，怎么可能把这样一个圣徒传承啊，这个圣而公的教会啊，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整个的根基柱石把它好像摧毁啊啊，而带出这个改教，另立一个新的教会，是一种可怕的分离主义。但是对于新派的教徒来说，马丁路德不是个疯子，他是个英雄，甚至他像参孙一样不顾自己的生命，一定要把这个天主教异教的错误的柱石把它摧毁，重新把教会带回使徒圣经的根基跟教训上面，恢复那个真正的基督教。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个中世纪的天主教，我们也要了解这个什么叫 Middle Age 中世纪。那中世纪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 Middle Age 中世纪啊，大概从主后500年到1500年左右啊，就是大概1000年的时间。那也就是在这个最后一位教父奥古斯丁啊过去之后啊，教父时代结束了，在这个主后500年左右结束了，就进入了这个中世纪的黑暗时期。那为什么叫黑暗时期？在教父的时代，到这个改教中间大概有1000年啊，称为黑暗时期。为什么称它为黑暗？它在什么？在政治、文化、信仰三方面都完全的走下坡。政治方面发生什么事情啊？奥古斯丁为什么要写 Cities of God？ 就是因为这些 barbarian 入侵啊到欧洲啊，带来整个政治上的混乱啊，然后文化上的落差。这些盲族 barbarian 他们根本就是原来没有什么文化的，只会战争，只会打架啊。那么在信仰方面啊，整个罗马天主教啊也走到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里面啊，许多的 道德的败坏，教义上的败坏啊，所以就带来整个的中世纪啊，在宗教、政治、文化完全的一个黑暗的时间。那究竟天主教它的败坏，它的 corruption 是怎样的一种的败坏啊？刚才提到两方面，两个重点。第一，就是它在教义、在 doctrine 上面的一个败坏。那么究竟它的教义最严重的错误啊是什么？可以看我们的讲义啊，有一个图，对天主教来说，透过受洗你就进入了这个得救的恩典 baptism， 但是假如你受洗之后你的生活有软弱，你犯罪，你跌倒怎么办？你就不得救了。所以他们的教导说，你要透过一个 penance system 要行忏悔礼，透过忏悔礼才能够回到一个得救的地位。那整个这个的教导呢，得救的教导呢，可以说是完全建立在一个善功的系统 merit 功德的系统。那究竟这个 penance 忏悔礼啊是什么意思？其实它是包括几方面的，它原来的用意是很好的啊，就是说你跌倒了，你要真正的悔罪 contrition， 第一步Contrite heart， 你去到这个神父的面前啊，表达你的哀痛啊，你的悔罪啊，你的恨罪啊啊。那么第二，你深切的 confess 你的 sin， 承认我错了，我犯罪了，所以。第二个内容是包括 confession， 但是怎么证明你真正的认罪悔罪呢？这个需要有什么行为的一个的看见，所以你需要做些事情来补赎你的罪，就是 satisfaction。那问题就出在这个 satisfaction， 当初他们的用意很好的，怎么去显明你真正的悔改？你需要有行为啊，来与你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你就去做善事，修桥补路，甚至你要付很大的代价去朝圣啊，去到这个耶路撒冷，或去到某一个圣地啊，去到罗马的圣彼得教堂去朝圣啊，你要花钱过很艰苦的生活，就是这样走路的去pilgrimage。那么后来想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因为你要去修桥做路做善事去朝圣，多麻烦，没有这个时间啊。结果呢，你有钱就可以了，你就买赦罪券 indulgence。你买多少钱的赦罪券，就等于你有做了多少的善功，来证明你悔改的心，来补赎你的罪 satisfaction。 所以整个的败坏的开始就在这个的理论 satisfaction 产生了赦罪券的这个事情。要因准你有这样的行为，朝圣的行为，修桥做善事的行为啊，买赦罪券等等，神父到最后做 absolution， 宣告你罪得到完全的赦免。所以解释他们整个 penance system 的四个部分啊，所以第一是什么 contrition， 第二 confession， 然后第三 satisfaction， 第四 absolution。 那今天天主教的所谓的告解礼还是有这个基本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一个天主教徒他犯罪了，他们天主教徒对这个犯罪呢是比较敏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教导，假如你没有审查自己，你有罪的，你不能够参与望弥撒。因为望弥撒是领受什么？领受圣体啊。你怎么敢去领受耶稣的圣体呢？假如你有罪的话，啊，所以天主教啊，文伟以前是有这个背景啊，就了解了哈，啊。所以他们天主教徒是在某一方面对罪很敏感的，他们真的做了坏事，他们就知道他们不敢去参与望弥撒，但是他们有很看重望弥撒这个恩典，所以怎么办？就要快快找个神父去告解。不像我们基督徒有了罪了我们躲躲藏藏，牧师来探访都说，哦，我很好我没事，啊，其实一大堆问题。但是天主教徒他们在这方面呢反而是一个很自动的，就会找神父告解。然后神父呢当他告解完讲完他的罪，他也表达他的痛悔，当然不需要送红包 indulgence， 不需要买赦罪券，啊，这个神父就会宣告Absolute your sin， 就宣判你的罪，啊，借着耶稣基督的名，你的罪得到赦免。然后经过这个 confession 告解礼，他就可以安心的礼拜天去参与望弥撒，啊。所以到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这个 penance system， 但是他现在改的叫告解礼 confession， 是取的。其中这个第二点啊认罪 confession。 好，
如果说你有罪去望弥撒会怎么样，这个是谁知道，
因为他们的教导，他们对这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反而比我们基督教来的严谨。因为我们牵手圣餐的观念就是纪念，很多的教会都是纪念耶稣的死，但是他们真是 literally抓住过年多前书十一章，啊，就是说，假如你没有好好的反省认罪，你们当中吃死的也不少，病的也不少，啊，好像是 sacrilege， 你亵渎这个圣体，你一个有罪之身怎么敢去领受耶稣的圣体？啊，假如你领受的话，你没有把罪对付的话，你会受到神的审判。病的也不少，死的也不少，所以他们是真的 literally 字面的来应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那我们很快看一下，我们平常在教会领圣餐呢，我们都比较不会注意后面这一段，大家也不读的。但是天主教是很注重后面这一段话的，啊，十一章三十节，那特别二十九节，因此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你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圣体，按照天主教的角度，啊，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怎么有好些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你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敢不敢随便去领受这个圣体？不敢啊，你会受审，你会患病，啊，你会甚至死，啊，受到神的审判。过年的前书十一章二十九三十，但反而我们今天基督教所谓新教，我们比较随随意意，啊，但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隆重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 This is my body， 这个就真的是基督的身体，所以领受圣体，啊，不是领受圣餐，啊，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啊，他们也真的是，啊，在神面前，啊，审查自己，啊，认罪，啊，分辨解释基督的身体，不敢随意，啊，亵渎基督的身体，啊，带着一个，啊，圣洁，啊，认罪的心情，啊，来领受这个身体的。啊，那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以后特别讲到这个圣餐的问题，啊，那所以天主教整个在中世纪败落第一个原因，从他的这个 教义上的错误，corruption in doctrine， 这个教义教导上面的错误啊，完全失去了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前几天补课讲到，整个中世纪为什么在教义上堕落，背后是受到什么影响？一个最重要，半柏拉修主义，柏拉修的主义。另外也在哲学上面啊，受到这个学院派的这些Aristotelism 这个 Aristotle 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那第二方面，天主教的败落的原因就是政教合一。那我不晓得你们一看到政教合一你的感觉是什么啊？特别我们今天在美国对这个政教分离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我们是有点反感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好像美国的政府对这个政教分离的应用，就是说在小学里面不可以公开有祷告，不可以公开读圣经，这些叫政教分开。你不要把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放到公立学校，这是 state， 是 state 所拥有的学校，要分开。所以现在我们一般的观念一听到政教分离呢，都是什么蛮反感的但是呢，相反，政教合一特别在中世纪带来很大的问题的那这个政教合一的背景，我们知道从谁开始？原来基督教300多年来都是受罗马政府逼迫的。那为什么到最后会政教合一、政教合作？变成好朋友，然后政府影响教会，教会也影响政府，搞到很复杂的一个关系，甚至后来是一个斗争的关系。整个关键人物在谁？Constantine， 君士坦丁。这个君王他在312年他带兵要打回罗马，要争这个王位。那么当时当然也有其他的对手。那他当时在带兵的时候，他就宣称他看到一个天上的异象，看到什么？看那个十字架，然后听到一个声音说 ：“In this sign conquer， 靠着这个十字架，你一定会得胜。”所以 somehow 也可能因着他这样的宣告，靠着十字架得胜，可能也是基督徒呢，就开始也来帮助他，那么就。他在主后312年这个10月28号就大胜，就打赢了这个回罗马的这个仗，就成为后来罗马的这个君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他基本上他完全接纳基督教，所以就在主后313年米兰的大会议里面就宣布基督教成为国教，而且命令全国呢守这个主日 The Lord's Day， 并且帮助基督教建立大的 cathedral， 大的教堂。我原来基督教开始300年有没有教堂呢？没有教堂的，都是家庭教会，地下教会真的是在地洞里面聚会的其实地洞今天很找到的真的是在地下面的这聚会，没有 cathedral， 没有大教堂的。但是君士坦丁他要建立大的教堂，所有的基督徒现在大家都好像很高兴可以公开聚会了可以几千人到大教堂去聚会了。他不但建立大教堂，还建立整个的 clergy system 整个的这些教牧的系统啊，就有这个主教啊，那当然天主教后来是发展的更严密的啊，有这个 pope， 有这个 cardinal， 有这个 bishop， archbishop， 然后下面还有 father 啊 priest 啊，所以整个的一个的教会管理的系统啊，一级管一级的啊，当然君士坦丁他是王啊，特别我们知道最有名，他召开了325年的什么大会？尼西亚大会。因为教会里面有纷争，这些教义之争，那么他最不希望看到教会里面有纷争，教会分裂就做成他的什么统治的不安稳啊，所以他就出来把这些主教集合，开了尼西亚大会。这里就发现这个皇帝其实他对整个的基督教有最后的这个监管权，虽然他没有叫自己是教会的王，其实他不单是这个国家的君王，其实他也是无形中是整个教会的教王。所以早期多多少少君王有点是教王的味道，当然他没有这样讲，但是因为最后的管理权决定权啊，都是在他啊，在他来掌控的，甚至他让这些教牧的神职人员的待遇薪俸呢，都是国家制度的，啊，国家来帮助这些的传道人的生活啊，他们的这个待遇薪俸，所以你就发现。整个的基督教就变成是好像是一个什么国教，这个 church 变成 state church， 国家建礼拜堂，君王有最后的权柄来好像控制这些的主教等等啊，整个 hierarchy 啊，整个的中央集权啊，一级管一级。那这样的一个制度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什么？很好统治啊，能够帮助整个国家的统一啊，没有所谓的地下的聚会，都不知道你们在那边搞什么，是要搞革命呢还是搞什么，所有都出来啊，所有都合法化，有点像今天中国的情况啊，我们不必要多说，但是其实事情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当年君士坦丁就这样做了，而且做得更精彩，而且他更精彩这个地步呢，所有的罗马的公民，你要成为罗马的公民的话，你一定出生的时候要进入教会接受 infant baptism 婴儿受洗，你拿到那个受洗证就是等于是公民证，所以教会有那么大的权柄，所以教会那个受洗证是很重要的啊，你是这个罗马天主教的一个会员，你自然就是罗马帝国的里面的一个公民，所以每一个孩子一出生一定就带到教会去受洗，根本没有所谓新儿受洗，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叫新耶稣，什么叫重生得救，这样一来的话就惨了，惨是什么结果啊？教会里面就什么根本很多是没有生命的啊，很多还是异教徒的背景，反正我虽然我是成人，看到现在参加教会是一个那么好像重要的事情，反正每一个人也去参加教会了啊，也去做会员了，也去受洗了，所以很多的异教徒就涌进教会里面啊，那这些婴孩从小受洗糊里糊涂也在教会里面长大，他长大之后也是没有生命也没有得救啊，所以把整个的教会就什么完全败坏了 internal corruption。 我们读教父时代发现撒旦是用什么方法，要用异端 要用逼迫啊，外面的攻击，里面的攻击啊，异端是属于内部的，没有摇动到基督教，反而发展。但是来这样一个政教合一，太厉害了，从你里面的根来败坏你。对你里面很多人有很大的教堂啊，但是50%以上都没有得救的啊，很多申请进来的这些异教徒也是带着异教的背景，带了很多异教的方法来进到教会，来改变教会，说各样的错误的做法，各样的败坏就进到教会，教会完全失去那个基督的生命跟能力。所以这个才是真正做成整个罗马天主教 corruption 堕落的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教合一。好，那么其实当年的这些清教徒他们来到美国，他们也是因为在这种英国的政教合一圣公会啊，这个英王的统治跟管理逼迫之下啊，因为这个圣公会的 the head of the Anglican Church is still the king 啊，所以他们不能有自由的敬拜。 The head of the church is not Christ but the king 啊，所以这些清教徒他们就要离开英国啊，有一段时间在荷兰过渡时期，就做这个 Mayflower 五月花来到了美国，其实就是逃离这个政教合一的这种政治的逼迫跟管制啊。所以本来清教徒他们来到美国立国呢，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自由啊，不受到政府干涉啊，能够自由的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的教会跟一个环境啊。但因为你也可以看到人的败坏，因着这些清教徒他们来到这边，也建立了这个国家政府啊。那么其实早期的清教徒又走回了当年在英国的这个英国的政教合一的路啊。所以早期在 Mr. Joseph 啊，假如你们读这个美国历史，他们就逼迫异端啊，要焚烧这些巫师，要杀死这些人啊，也是用政治的力量。所以为什么在美国历史上面呢，对这个基督教不是很好感？因为早期的这些清教徒 more or less 又是用了政府的力量，也是好像也是因而受洗，然后才有这个选举权等等这些事情啊。那所以好像这个权柄，教会有了权柄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为什么过去这200多年美国的政治希望一直要政教分开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啊，因为过去是基督教在政府里面影响力太大啊。那么那现在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啊，就是要分开这个地步，不让基督教好像在社会里面有任何的声音啊，或者在公共的设施，小学、医院，任何的 state building 不允许有基督教的声音啊，又分开到另外一个极端。其实整个的政教合一的问题就是从君士坦丁开始的啊。那么过去的这1000-2000年其实都一直在这个问题在打转啊，政教怎么样配合啊，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好，所以关于天主教的堕落败落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关于政教合一等等。好 ，OK。
耶稣也是说，这个凯撒的归凯撒，
对对，神的物归给神，对。
是不是也是？
所以从这句话，很多是从这句话引出 其实马丁路德后来他有也比较偏向，就是不要让政治的力量太过管理这个教会的事情，好啊，就是教会是属于一个 spiritual realm， 这个 temporal realm， 这个地上的君权君王不应该太大的影响到教会。但是马丁路德，我们越研究路德会的发展，你也发现马丁路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为他的起家就是因为这些德国的王子他们对他的保护跟支持，所以到后来他的路德会在某方面还是受到这些王子的权势的影响跟监管啊，所以他也不能完全的脱离政治上的这种的权势。到了第二代的改教家加尔文就比较能够完全就绝对不受任何政治的因素的影响，基督就是教会的头啊，绝对不允许政治任何的权势来参与教会啊，就比较是一个 pure church 的 model。
这个 currency， 这个美元的，
对 in God we trust，
那这些行为是不是也算是政教合一的呢？就说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
其实关于政教合一呢，这是个很难定义的问题，是好还是坏。其实从权势管理的角度，权柄的角度一定要分开，政府是管这个 state 的事情，地上的事情，教会是有属灵的权柄，应该是神所设立的牧师、先知、祭司、君王啊，就是五重执事，他们来管这个 realm。但是一定是一个，假设一个基督教国家一定要政教合作，而且在精神上，就是说应该是彼此是配合的。就是说这个政府啊，是一个基督教的政府，他愿意推行基督教的精神跟原则来立法，所以他能够把这个 in God we trust 放在这个美金上面，其实是在精神上在原则上支持这个的一个立国的精神啊。就是说如何去界定这个彼此在精神上的合作跟在权柄上的分区啊，而不是过去这种的所谓政教合一在权柄上的一种的 confusion， 那是权柄上分开，这个是在历史上是肯定的。但是政教怎么合作，怎么去配合，那这个就是很难做的 line啊，所以今天很多反对的声音就高举政教分离，所以不应该把 in God we trust 这是基督教的东西怎么放在整个国家人民的身上啊？怎么可以在这个毕业典礼啊，那这个校长或老师在那边祷告，那假如你基督教可以祷告，为什么我们犹太教不可以祷告，我们这个回教不能祷告？所以美国现在因着 pluralism 多元化，所以是没有办法像过去这样政教来配合啊，所以他们就用政教分离这个口号啊，变成我们一听到政教分离是觉得是很负面的啊，所以要重新去界定什么叫政教分离，什么叫政教合作，也是个很好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一个论文来的。对了，很厉害。
所以实际我们只是讲说宗教不应该作为政治的工具，并不成为他统治的一个工具，这应该是我们应该把握的一个原则。
对，所以为什么回教国家他们就回到这个中世纪的模式啊，就是说一定是用政治的力量来推动他们的宣教，你信不信？不信砍头。 啊，马上就执行死刑，啊，然后一个村庄一个地方，你一接受回教，你就完全就是，接受所有回教的法律，回教各样的文化各样是整套的，啊，不会说我的政治生活跟我的教会生活或信仰生活是两套的，不是两套，是一套，所以这也是回教非常厉害的地方，啊，是整个的文化社会回教化，啊，我们过去一直都希望能够让让这个文化基督化，所谓这个 contextualization 等等，啊，回教国家他们做到，真的是把他们的信仰传进去，他们的政治力量也传进去，然后都把整个的国家把它变成是一个回教教义的一个社会，啊，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种算教方法，啊，那基本上整个中世纪是用这种模式的，啊，但是假如我们看长远的话，啊，假如回教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发现可能也很多东西不 work，啊，很多东西。好，那我们很快的来说一下为什么在1517年马丁路德能够成功的推动这个改教运动，然后我们很快的看几个促成改教运动的背景跟环境的因素，啊，所以很多时候是时势做英雄，因为的确在马丁路德之前也有几位的神的仆人，像John Wycliffe 威克里斯，啊，像 Hus 他们都有这种改教的这种的提案，啊，跟很好的回到圣经真理的教导，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啊，特别这个 Hus 是最惨啊，被烧死等等啊，殉道，啊，那么马丁路德所以能够成功，第一，到了16世纪初，啊，已经开始有一种的反圣品的一种的情节，就是这些圣品人员，这些神职人员，他们的道德各方面啊都败落，也没有知识。所以就开始有一种的诉求，啊，希望教会能够专心祈祷传道，啊，不要做好像教会的这些的神父，啊，或者主教就做大地主，啊，整天就是争权夺利，啊，所以第一有这个 anti-clericalism 的一个的发展，第二民族主义的兴起 nationalism，很多的国家都非常不满这个意大利的教廷，啊，来干预控制他们国家里面的一些内政，啊，甚至教廷在很多的国家里面呢都拥有大量的田地，啊，而且在他所拥有的田地，啊，征收各样的租税，那么当地的君主或者地方的领袖当然最不满的事情就是天主教发行这个 indulgence 赦罪券，让每个国家的老百姓都买赦罪券，这些钱到最后送到哪里去啊？送到罗马去，车车黄金送往罗马，每个国家穷得要命啊，钱就被罗马天主教就吸走了，好像靠血鬼啊，吸血鬼一样的，啊，这很可怕，所以让这些君王很生气。然后第三 Renaissance 的产生，文艺复兴的产生，那这个 Renaissance 这个字原来是法文 他的意思就是 restoration 或者 revival awakening 或者 reflowering 再次的开花。那这个再次开花是指到什么呢？是指到他们要让当初希腊罗马时代的这种的文化哲学文学思想再次的开发 reflowering。 因为从教父时代之后，因着这个 barbarian 的入侵，因着教廷文化的取代，就好像整个希腊罗马的文化哲学思潮就断掉了，就进到这样的一个好像的只有罗马天主教的文化，这种教廷文化非常的僵硬，非常的就是说不活泼不新鲜。所以当时就在意大利 Florence 这个地方，这个 Florence 这个地方甚至被称为新雅典，就是要恢复当年这个雅典的这种的文艺思潮。那他们怎么恢复呢？他们的策略是什么呢？他们就提了一个重要的口号叫 Affrontis。这个拉丁文这个 at 就是 back， Fontes 就是那个源头 source， Fontes 回到什么源头呢？回到当年希腊罗马时代这些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的源头像柏拉图、阿里斯多德、Cicero、 Seneca、Virgil 这些的文学家他们所表达的。那没有想到这个 Renaissance 的运动得到当时的教皇的支持而且发展到这个北边德国，居然呢演变成为一个 Religious Renaissance 宗教上的复兴。本来只是一个文艺上面的在思想文学哲学的一个 Renaissance，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去到德国的时候，因着这个 nationalism 各方面的 fermentation 变成是一个 religious renaissance， 在宗教上的一个复兴运动，要回到这个源头 Affrontis， 用同样的策略跟原则。当然他们的源头是什么？要回到什么？回到圣经，不再单单只是读那个拉丁文 Vulgate 的圣经。好，我上礼拜讲过 Vulgate 虽然有很大的贡献，但里面有些翻译实在是不可认同的，特别当你翻这个拉丁文的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当悔改，他在拉丁文里面翻的非常离谱的Declare Penitentium， 当悔改，他翻着 Declare， Declare 是一个动词，是 Do， Do 什么？ Do penance。 整个天主教的中世纪忏悔礼制度就是从这句话来的， Do penance， 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当做忏悔礼。所以拉丁文这个五加大译本的确有不完善的地方，所以要回到源头，究竟原文圣经、希腊文圣经、希伯来文圣经、旧约是怎么样，原文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在当时就掀起一个要回到圣经 back to the original Bible 这样的一个 movement。那也当时特别出了一位 Erasmus， 他是先把这个希腊文的圣经呢把它 编辑出来，啊，所以马丁路德改教，他看那个原文的新约圣经也是用 Erasmus 所 edit 编辑出来的那个希腊文圣经的，所以不但要回到圣经的源头，还要回到什么源头啊？这个什么源头啊？教父时代的这个思想教导的源头。当年初代这400多年，教父的领受，他们的教导是什么？要回到这个源头，啊，而不是单单接受这个教廷的文化，罗马天主教，啊，的一些的教导。所以他们就开始读啊，像 Erasmus 也开始编辑奥古斯丁的作品，也有米的作品，啊，所以初代的这些第一代的改教家大部分啊都是啊在读这些教父的作品，要回到圣经跟教父他们的教训跟精神。所以当你去了解这个文艺复兴的背景跟产生来这个改教的运动，你会发现一件很幽默的事情。文艺复兴是罗马意大利教王当初所支持的，到最后产生来的结果是什么？把罗马天主教推翻了。他是做梦都没想到的，这是很奇妙神的一个作为啊，是很有意思的啊。神的意念真的高过人的意念啊！没有当年罗马教廷的帮助，这个运动也不可能有改教运动啊！只是他做梦都没想到的啊！那么，唯一我们要注意这个 Renaissance。应用到宗教方面是一个 religious renaissance， 一个宗教的复兴运动，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文艺复兴也产生一些负面的东西。整个文艺复兴的精神基本上是一种 humanism， 所谓人文主义的精神。这个文艺复兴到后期，特别是文艺复兴里面的这个大将 Erasmus， 到后来呢，他的人民主义的精神 humanist spirit， 跟马丁路德站在圣经的立场的这个宗教的信仰的精神呢，产生很大的冲突的啊。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说明这个冲突在哪里。但是我们要说明一下，这个文艺复兴这个 humanism 有很厉害的影响。啊，就是人文主义的精神。这个人文主义的精神基本上是代表什么？啊，代表以人、以世界做中心，要发展人的思想文化、语言艺术、哲学思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的现象，要谋求在地上更大的幸福。肯定人本身的力量跟价值，而且认为教育就是道理，知识就是力量，让人会太注重人在今世的福分过于永生来世的福分。所以你发现这个内容基本上有点就是好像柏拉修的精神的啊，强调人的力量啊，强调教育的力量，教育就是道理，教育就是道德，只要你受好的教育你就有好的道德啊。那这种的想法也完全在 Erasmus 的身上，所以他支持这个圣经的翻译啊，这个编辑产生这个新约圣经，他基本上是站在一个人道主义的角度 来支持基督教，所谓的 humanistic religion。 因为 Erasmus 里面的想法，他认为圣经乃是一种道德的课本， is a moral textbook。 那么透过这个宗教的教育能够让人过道德的生活，这种观点跟马丁路德是完全不一样的。马丁路德强调宗教是什么？是基督的赎罪是永生因信称义完全跟 Erasmus 就是 humanist 所想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后来Erasmus 写了一本书叫 Freedom of Will， 自由意志，论自由意志，人是完全自由的，完全有自己的能力，可以照着圣经的教导过道德的生活能够成为一个神的国度的好公民，这是 Erasmus 的论点。但是马丁路德却提出另外一个角度，写了另外一本书叫 Bondage of Will， 人的自由意志是完全被罪所捆绑的，就好像奥古斯丁我们上礼拜所说的，你有犯罪的自由，你有抵挡神不接受神的自由，但是你绝对没有真正能够认识神接受神行善的自由那关于这个的论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份资料今天发给你们的，就是在路德同工的归纳这个马丁路德的拣选的真理，另外一张叫 On Free Will， 看到这一张吗这一张里面就特别讲到 Erasmus 跟马丁路德对自由意志的辩论那这里面呢就特别提到这个马丁路德对自由意志的一些看法我们看 Man has free will in respect of what is above him， 他说人对属天的事情没有自由意志Not of what is above him but of what is below him， 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在属地的事情你可以自由买卖，自由搬家，自由做事情，但对属天的事情，属灵的事情，你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This is to say, man should know in regard to his goods and then according to his free will. 对货物的买卖，你各有自由意志。Although at the same time, that same free will is overruled by the free will of God alone. 其实就算属地的事情，神也是有权 overrule 你属地的自由意志。那么 however, with regard to God,看讲义 with God to God and in all things pertaining to salvation or damnation man has no free will， 对于得救的事情或者说被定罪的事情人没有自由意志， but is a captive， 是完全被捆绑的， either to the will of God or to the will of Satan， 他是被捆绑，一的是被撒旦捆绑完全没有自由，一的是被神释放，被神的旨意来捆绑，只有两条路，没有所谓你中间中立的自由意志。所以同样的，因着人没有这个信靠的自由意志，所以马丁路德就讲到这个信心，人所以能够信呢，这个信心是完全是神的礼物。所以你发现马丁路德受奥古斯丁的影响所以看下面 On faith Do not think lightly of faith， 不要把信心看得太简单。 It is a work that is of all works the most excellent and the most difficult， 是一个最宝贵的一个工作来的，信心的工作。 Through it alone you will be saved even though you were obliged to do without all other works， for it is the word of God， 信心这个东西这个工作是神的工作。 For is the work of God not of man as Paul teaches Ephesians 1:19 The other works he performs with our cooperation and through us. This alone he works within us and without our cooperation. 这个信心的工作完全没有人的配合，是神单独的一个工作，做成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这个信心的看见，信心的恩典。Yet even God cannot believe for us. We must perform the act of faith. It is a work which God required of us, as Jesus says in John 6:29. Nonetheless, He must give us the strength to do it. 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参与，去相信，但是这个参与跟相信的力量完全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一方面还是强调我们的自由意志，但是你能够满心相信，你有这个 strength 这个力量完全是从神来的。所以下面一句很重要， Faith is the divine work which God required of us, but he himself must give us the strength to do it. 这个信心是完全是神神圣的工作，那这个信心的力量是完全从神来的。下面一句更重要， So faith, which is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信心完全是圣灵的工作， makes the mind and the thinking an entirely new of him, 让我们对主有个完全新的看见跟认识。 Faith then is an active, independent and powerful thing, and if we want truly to evaluate, we would call it an influence on us rather than an act performed by usFor it changes our soul and our will. 完全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 act on us. 不是我们个人有这种信心的看见跟力量可以靠自己做出来的。好，这是马丁路德跟 Erasmus 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不同。Erasmus 完全代表这个 humanist 的立场，那马丁路德代表圣经的立场。好，那我们就休息几分钟。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